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离开亚洲来到北美洲的华人认识不少美国人，有时候跟他们亲密无间，成为好朋友以后参与他们喜怒哀乐。下面云汝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位美国朋友，一位老太太怎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三月份的一天，接到朋友的电话，他的妈妈病重住院，问我们能否到医院看望。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赶到了医院，知道老太太患了癌症已经有一段时间，年过七旬的老人也许难过此关了。推开病房的门，真使我们有些意外，朋友的家人都在，包括从外州赶回来的老人的孙子孙女及家人。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像是在守护一位即将离世的亲人，而倒像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老太太精神很好，虽然躺在床上不能移动，全身水肿，手背满是扎过针管的青斑，可她不时与人开玩笑。听朋友介绍，老人其实很虚弱，她的家人已经轮换陪伴她几个夜晚了。朋友一家人都是基督徒。一周后得到老太太离世的消息，于是去参加她的葬礼。葬礼是在一家殡仪馆举行的，老人的亲朋好友都赶来了。厅里的四周布满了鲜花，还展示了她生前的许多作品和收藏，如一条手工制作的被子，一些过去的旧照片。老人的遗体被置于鲜花丛中，身穿他生前自己选择的黑色礼服，人们轻声交谈，话题自然离不开老人生前的点滴。人们挤着回忆来纪念他，一切都在平和安详中进行着。朋友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激起不小的波澜，使我真正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正值三个月身孕，要做母亲的欣喜和随之而来的不为人所知的种种担忧和焦虑，使我常常夜不能眠。我开始试着祈祷，真是奇妙，每次祈祷后我都会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那种平安祥和的感受是那么美好。两个月后我受洗了，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其实从前也参加过基督徒的葬礼，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葬礼要哀悼要悲痛一样是文化。现在我深深理解到，那不仅仅是文化，它代表着基督徒的死亡观。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升到天堂，那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因为地球只是我们暂时的居所，我们永恒的家园在我们唯一的神天父那里。我真是感激我的那位基督徒朋友及他的家人，是他们用他们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我的心中。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足够的耐心，他急着朋友来告诉我他对我们永不放弃。朋友，你愿意心中充满喜乐与平安吗？你愿意相信人死后不仅是化作泥土，他的灵魂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吗？请加大你的思维空间，给你的认知增加一种可能性。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祥和。
耶稣受洗。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是表姐妹，约翰大约比耶稣年长六个月，他们的诞生都是神迹，而且有预言论到他们要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耶稣，经上记着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论到约翰，经上预言说，孩子啊，你要你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耶稣在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村里长大，约翰却是在南部犹太地的旷野长大，所以耶稣在30岁以前从来没有和约翰见面。耶稣，孩子啊。
哎，妈，是你啊！您快来看，这张桌子明天就可以完工了。
孩子，我知道，你早就是个大人了，不过在你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今天你做工做得够久了，把工具放下来吃个饭吧，啊！我还有一些消息要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你呢。
哦，我洗了手就来啊。
要是他爸爸还在，他不知道要多高兴了。孩子，坐下来吃饭，请你祷告谢饭。
天父上帝，感谢您照顾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也感谢您赐给我们晚上的食物，求您祝福这些饮食能营养我们的身体，加强我们的灵性，阿门。哎，妈，您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有人从犹太地带来了新闻，说有个新的先知在约旦河边传道，他们说大家都聚集来听他呢。他的名字是约翰。哦，对了，我看你还记得我告诉了你他出生的情形。他的名字约翰还是上帝为他取的呢。
有没有人告诉您约翰传的道理是什么？
有的，他说大家都应当悔改受洗，因为主的日子已经近了，他们要为弥赛亚在以色列显现而准备，因为这事就要发生了。
那我们村里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呐。好多好多人都说要到约旦河去听他讲道呢。
妈，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对您开口才好。
好了，说吧，我正在听呢。
几年前，即使是我自己家里的人都问我，如果我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基督，我为什么不向全国的人将自己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现在是时候了。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加倍努力的工作，这样当我负起我指定的任务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你生活的依靠。明天我要完成这张桌子，把货交了，然后把木匠铺关掉，后天我就要到约旦河求约翰给我施洗。
耶稣，你要离家多久呢？
妈，拿撒勒不再是我的家了，我要和你分开，在你在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必须要从事天父的工作。妈，不要忘记我到这世上来就是因为这个任务。 但愿，但愿，我能够不让你受到你将来要忍受的痛苦就好了。
约翰从小就听到关于亲戚耶稣的故事，他也知道他就是救主弥赛亚，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向以色列显现的。圣灵向约翰启示，耶稣快要到约旦河来要求给他施洗，他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耶稣必定是他遇见的人们中最圣洁的，完全没有罪恶和过犯，并且在受洗以后，上帝的灵要降临到他身上。
主的日子近了，你们当悔改而受洗。不久，我们等待了好几百年所允许的救主弥赛亚就要出现在我们中间。你们必须要离开一切罪恶，才能和他的国度相称。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不可说谎，心中只有纯洁的思想。如果你的心不能与上帝和谐，无论花费多少金钱周济人，或者捐给圣殿，都不能购买上帝的喜悦。但是上帝能改变你的心，所以要悔改而受洗。
哎，约翰说弥赛亚立刻就要出现了，可是在这一大群人中没有一个像有这种身份的。在这儿人人都穿着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衣服，没有一个人穿王袍像君王啊。
看约翰现在替谁施洗啊，他倒是个道地的恶棍流氓，他的心呐、倒的确需要改一改。
哎，这儿来了个人，看来像是堂堂正正的。哎，约翰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哎，嘘，他们在说些什么？
约翰，约翰，我要你替我施洗。
你是耶稣是不是？
是的。
你不需要受洗。
我希望能接受洗礼呢。
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你为什么到我这来呢？你并没有罪恶要洗掉的。
就这样做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然后约翰顺从了，领救主走入约旦河，将他全身浸入水中。从水里上来之后，耶稣跪在河边祈祷，祈求上帝因着他儿子接受世人。众人安静地凝视着耶稣，直接从上帝的宝座射出了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纯洁的光像鸽子般地降临到耶稣的头上。又听见上帝亲自发出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
今天要跟您谈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洗礼是什么？不同人对洗礼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以下的短文让圣经自己说明洗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洗礼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洗礼又是意义非常深刻的真理。第一，耶稣的吩咐。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世世代代的基督徒 都要传福音给世人听，教导他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包括受洗。第二，耶稣的榜样。耶稣自己受了洗，留下了很好的榜样给我们。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与耶稣埋葬复活，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就是基督徒，哥罗西城的基督徒都受了洗，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埋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如果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受洗毫无用处。神的功用，洗礼本身没有能力，洗礼的水也没有力量，但是因为神在其中，所以洗礼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到神所答应、神所应许的，那就是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第四，归入耶稣。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岂不知道你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圣经的洗礼是指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受洗，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就如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葬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一样，成为基督徒的那位也被埋在水里又复活。洗礼具有戏剧性，信徒把耶稣的埋葬和复活演变在水里面。这就洗礼，我们也接触到耶稣的死亡复活，和他死亡和复活所带给相信者和顺服者的应许。第五，披戴耶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的意思是把耶稣穿上，如穿上衣服一样。穿上军服的就是军人，穿上耶稣基督的就是基督徒，由洗礼开始。第六，求告主名。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如何求告主的名呢？祷告吗？悔改吗？承认自己的罪呢？这些事情都很好，相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认罪悔改祷告。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求告主名的方法呢，是什么呢？是受洗。第七，叫罪得赦。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彼得吩咐众人，吩咐他们两件事情，就是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受洗。 悔改的意义包括懊悔、罪孽、过失、错误等，也包括要改变心意和行为。受洗有两个结果，就是第一，罪得到赦免；第二，圣灵开始居住我们的心里。第八，拯救你们。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洗礼不是洗澡，洗礼的目的不是洗掉身体的肮脏，乃是洗掉内心的罪。相信神的人都要受洗，相信神的人受洗的时候，在此也请求神用耶稣的宝血给他无愧的良心。彼得还说，洗礼也拯救你们，不是因为水有拯救的能力，乃是因为耶稣的血有神的恩典在内。第九，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洗礼的原文是希腊文 baptizo， 就是浸水的意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都是用 baptizo 浸水，那时候因为洗礼都是投入水中，所以只有受浸、施浸、浸礼的说法，全身被埋在水中才合乎希腊文的意义，也合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描述的与耶稣一同埋葬。那么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洗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相信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的人应该受洗。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洗礼也就是浸礼，第一是耶稣所命令的，第二是耶稣留下榜样给我们的，第三是我们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时，四是神用耶稣的宝血拯救我们之时，五是我们归入耶稣之时，六是我们披戴耶稣之时，七是我们求告主名之时，八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时，第九是神拯救我们之时。朋友，请问现在您等什么呢？快一点受洗吧。
抽动的爬虫，你好，我是琼尼，欢迎你收听琼尼之友。我有一位牧师朋友叫马婷，他告诉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在念圣经学院时发生的。那个时候他当义务消防员，有一次他和队长正在山上受训练，都在消防车上碰到一条大响尾蛇，队长拿起一柄铲子用力一挥，把蛇的头给砍下来了。可是令马婷诧异的是，那条蛇的身体还是不断的到处扭动，甚至抽搐跳跃。马婷第一个反应就是跳开， 因为那条蛇看起来还像是活的。对马婷来看，这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他把蛇身塞进一个纸袋里，放在消防车的一个储物架上，预备回到消防局的时候给其他同事看。他们回到消防局时，马婷叫同事来，然后打开储物架，他们都看见一个空空如也的袋子，原来那条蛇已经扭出了那个袋子。马婷吓死了，因为那条蛇正好好的躺在消防水管里，所以他必须再爬进消防车里，伸手进水管把蛇拿出来。当他把手伸进水管时，马婷不断地告诉自己不用害怕，蛇已经死了，没有尖牙，也没有能力伤害他了。终于找到那个东西了，信不信由你，大东西还抽搐了一会儿呢。这真是一个鼓励基督徒的好故事，因为它让我们看见那条蛇，那古蛇，魔鬼，我们的对头，一次又一次企图蒙骗我们，使我们以为他还有权柄辖制我们，还能用毒牙咬我们。事实上，他再没有能力控制我们了，除非我们允许他。耶稣在十字架上给了魔鬼致命一击，正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主耶稣就是伤蛇头的那位。魔鬼已经受了致命伤，我们得胜的君王已经把他的毒牙脱掉，耶稣打败了罪和死的权势，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就是明证。这2000年来，魔鬼一直在蠕动、扭动、抽搐，使我们信徒误以为他还有辖制我们的权柄。朋友，请听，除非你给他，否则他没有任何权柄；除非你让他，否则他不能伤害你。我必须承认，我往往像朋友马婷一样，让魔鬼蒙骗，以为自己仍在他权势下，我会害怕、焦虑、胆怯。这时我必须记得我已经获得释放，耶稣已经让我得到自由，撒旦对我再没有权势。请记住，这是关乎权势的问题，撒旦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已经受了致命伤，而且非常非常愤怒。是的，有一天他要被丢进火湖里，但之前他还是在地上游荡，还有生命，所以仍然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敌人。不过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已经从他的管辖、国度、权势中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朋友们，今天如果魔鬼试探你，我有两个建议。第一，继续收听这个电台节目，因为这里有很多好的圣经教导，每天收听就可以得到鼓励。第二，思想罗马书第六章，那里说你已经得到释放，不再是罪的奴仆，魔鬼再没有权柄管你，除非你让他，不然他不能管你的生命。当你顺服主，你就在圣灵的控制下，圣灵就是住在你里面的神的灵。赞美神。朋友，请记住我朋友马婷和蛇的故事，因为你、我和马婷都不用再害怕。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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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We were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love stood against 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But Jesus fulfilled what was written when we were defenseless.
Hallelujah, hallelujah.
Nailed to a cross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Hallelujah, hallelujah.
In view of His mercy our hearts are amazed,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ath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意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 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从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家，他挑战传统，翻转人的价值观。他的门徒不是精英分子，他刻意和不受欢迎的人做朋友，他批判宗教领袖不留情面。他来带给人的是心灵的革命。耶稣的教导有一些让人难以接受，比方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邀请人来跟从他，为什么不说一些好听的话呢？他不是爱吗？有句话说，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人犯罪了以后，不但远离了上帝，跟人、跟自己也纠缠在各种矛盾和破碎的关系之中。耶稣要我们舍己，是要救我们脱离自我的辖制跟捆绑，使我们活在上帝真理的光中。舍己是得自由的起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是跟他学习生命爱的旅程。耶稣的邀请等着一颗愿意的心，去发现，去真实的经历。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叶维新女士的维新小语，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在耶稣开始向众人传福音之前呢，神特别差遣了一位先知为耶稣做预备工作，这个人就是约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约翰怎么为耶稣铺路，怎么为耶稣施洗。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讨这件事情，可以读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三章。
咱们这回啊，就专门说说这施洗约翰的来历。一说施洗就得解释，这施洗是怎么个意思？这当时这洗礼啊，那就是约翰走到河中间去，也差不多呀， 你走到水没到腰这儿这地方停下来，那么受洗的人呢下水朝他趟过来。约翰跟他说明白了咱们这是干嘛，受洗的听清楚了，然后憋住一口气让约翰扶着全身进到水里头，然后再拉出来，简单说就是这么个过程。哎呦好家伙，今天来受洗的人可太多了，大家排好了队一个一个来，所以这约翰呢就因为这个给人家施洗得名叫施洗约翰。大家听他讲道啊，那听的更是人多，那是不是大家都听明白了？那倒不是，大家伙这会儿的心态啊是这么样，他越是听不懂的他越觉得这人了不起啊，厉害，说出来啊与众不同，都听明白了还有什么与众不同啊。哎，约翰呢倒也不搭理他们，在约旦河水里是一边施洗是一边讲道。他讲什么呀？就是你们要悔改，哗啦啦从水里这拽上了一个，接受洗礼，哗啦啦又是一个。嘿，你就听吧，约翰的讲道声、洗礼声、人群的认罪声是声声不断，声声交杂，整个场面前所未有。你像这法利赛人、赛都该人这些个大学问们呢、也都来受洗来了。这些个人前面咱们交代过呀，是专职研究经书、解释律法的。哎，自个儿做到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可在学问上那都可以啊，那优越感可大了，觉着要不着他们没人能够了解。约翰知道他们啊，看见他们来了也是照喜不误，可嘴上呢没停着，你们这些个毒蛇的种类，谁告诉你们说要逃离将来的愤怒啊，哭通通给人水里了，不能光会说呀，得结出果子来，跟你们的悔改的心得相称，知道吗？哗啦啦拉上来，接着再拉着一个往水里又摁，告诉你们，上帝是用这些个石头都能造出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哗啦啦再拉上来，我可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是叫你们悔改，可有一位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啊，知道吗？他哎，说到这儿他目光不动了，整个这声音是戛然而止，这怎么回事啊？约翰猛然看见一个人从他面前过来，哎呦惊讶的张大了眼睛，刚才说话这劲儿这会儿全不见了，也不说话了，他看见谁了？眼前朝他走过来这位啊，还不是别人，正是已经长大的耶稣，等着给他施洗。这约翰一看，哎呦，这使不得呀！我该受你的洗呀，你怎么反倒上我这儿来了？这耶稣说：“就这样，如此尽义行，就这样做吧。”这说完上前屈身接受洗礼，这约翰伸手撩水施洗，此时此刻也只有他这约翰认得眼前这位，正是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的那一位救主弥赛亚。耶稣好家伙，从这水里这么一上来，约翰呐、就看你这圣灵仿佛这鸽子花从天而降，降在他身上了，还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给约翰看的眼儿都看直了。哎，这约翰怎么就知道他是耶稣那救主弥赛亚呢？别人怎么看不出来？首先，耶稣他是道成肉身呢，平时看上去这样子就是个平常人，也不是非常的出众。可是约翰不同啊，约翰能看出来，约翰的爸爸不是撒加利亚吗？ 他母亲以利沙伯也是首位祭司亚伦的后代吗？当时天使加百列说的可再清楚不过了，连约翰这个名字还是天使给起的呢。你想老两口知道这个孩子要为主铺路啊，为主铺路的这位，那这主又是谁呢？约翰他妈妈以利沙伯知道，玛利亚当初带着身孕进山看他的时候，他高兴的直喊呐：“哎呦，快进来，知道吗？你怀的那可是咱们将来的主啊！”你想想，他知道，所以一准儿得跟约翰交代清楚。这玛利亚当然也知道各自这身孕的来历，所以耶稣当然知道这位为他铺路预备的施洗约翰是谁。俩人啊互相认识，知道在这地方俩人相逢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再说耶稣离开约翰之后，从约旦河里这么一上来，由圣灵引着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接受试探。这正是啊，道成肉身是恩典，空前绝后一挥间，体谅世人有软弱，屈身受洗传万年。
随着阅读和研究圣经经文，深入了解圣经故事，我越来越意识到耶稣基督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生活就是上帝呼召世人所要过的生活。我们以前不懂得上帝要人怎么生活，耶稣就亲身为我们示范。通过他的生和死，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示了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圣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施洗约翰在荒漠中为众人施洗时，耶稣来到他那里受洗。在我们看来，这件事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毕竟耶稣要大于约翰，他是基督，是弥赛亚。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找约翰来给他洗礼呢？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甚至对圣经故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同意这个矛盾，连施洗约翰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耶稣来找他施洗时，约翰说：“你是基督，是弥赛亚，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但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是正确的事。但为什么说这是必要的呢？请注意，耶稣说我们有必要这样做，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他和施洗约翰。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耶稣肯定了施洗约翰在荒漠中呼唤上帝的子民悔改的事工。约翰应验了旧约中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以后会有一人出现在沙漠中为主预备道路。不久以后，耶稣将从施洗约翰手中接过接力棒，因为他就是以赛亚所提及的义仆，他将完成施洗约翰所不能承担的救赎使命。有许多人就会因为认识上帝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稣需要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弥赛亚，一个无私甘愿牺牲的弥赛亚，带自己的子民走上十字架，还是其他形式的弥赛亚。通过受洗，耶稣表明他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他就是以赛亚书中提到的那位义仆，也是那位子民所遭受的不公和罪孽而甘愿受苦的仆人。事实上，他很快就会在沙漠中面对撒旦的诱惑，成为抵挡魔鬼的弥赛亚。通过受洗的行为，基督在向天父和他自己表明， 他会将自己的意愿交给父神，并沿着父神为他生命所规划的道路继续前行。基督在洗礼中展现出对天父的顺服，预示着基督若干年后在克西马尼园的顺服。如此，基督的洗礼也象征着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虽然耶稣从未得罪过神，不需要接受宽恕，但他确实需要接受上帝的灵。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受洗时天开了，上帝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在耶稣受洗时降临在他身上的圣灵会在他随后的事工当中赋予他力量。天父希望百姓听信耶稣，也在这个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受洗后就出去开始在市镇中传道、医治、赶鬼，在人们当中宣扬上帝的国度。上帝通过这句话要世人知道他对儿子的爱是恒久不变的，正如他对我们的爱是恒久不变的。但是耶稣决定遵从天父的旨意，接受洗礼，承担起父神为他设定的弥赛亚的角色，并心甘情愿地走上十字架。这确实是上帝所喜悦的。通过洗礼，上帝认定基督是他的儿子，并向世人宣告，这是我的爱子。同样，基督在洗礼中愿意遵从天父的旨意，以此表明他圣子的身份。天父喜悦耶稣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下到水里接受了洗礼。我们若是如此照做，天父也同样会喜悦。基督的洗礼是我们应该遵从的模式和示范。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恒久不变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影响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不能让它增添或减少，但有些事情会让他喜悦。遵循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就是其中之一。洗礼是基督顺服上帝呼召的回应，也是上帝向所有人敞开的呼召。那么你呢？你如何看待基督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天父，接受洗礼，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呢？这对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有何启示呢？作为上帝的孩子，你是否感受到了那来自上帝的爱？你觉得上帝在呼召你用生命做些什么事情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